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你看弥轰大师好厉害啊，马上一口就答应，就说我一定办到，我一定去。但当时他的心中并不是想到什么，只想到我尽我的责任，跑死就算了，来世再来学法。哎呀，跑死我的阴魂回来还是要学佛法的。既然我的喇嘛师父告诉了我，这个师兄有如此大的本事，能让灵魂出体自由返回上天拜圣，如此大法，那么肯定我的魂魄回来他同样能教我。他就这样想的。魂魄回来，我的中阴灵识或轨道嘛，轨道也跟他学嘛。想到这里的时候啊，他出门就奔跑，使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。哎呦，累得来口干啊，发干呕啊，上气不接下气呀，昏昏沉沉。正在昏沉迷雾之中，快要断气的时候，就听到一片闹哄哄的声音。他抬头一看，嚯，看到一个庙门上写的是青阳宫呢。怎么回事？就这样就死了吗？哎，怪呢。再一看，他还不相信，他就问人家旁边的人，他说这是哪里？人家说，就青阳宫嘛，还能哪里？你这个人咋了？你累得这样子，你啥病哦？他也没有说多的话，心想一定是鬼了，魂魄飘回成都了。他又问，你们是阴曹王国吗？你们都是鬼道吗？旁边一个人就火了，大声说，你才是鬼呢，你是活鬼，混蛋。这时候他感觉不太像鬼，因此把自己的手用力往身上一抓，感觉很痛。再一看，一切都清清楚楚，有一个人在旁边又说，你是个神经病，疯子，傻子，阴曹王国明明是人都弄不清楚。这时他真的回过神来了，成都青阳宫。哦哟，就赶快赶到师真上人的家里头去。去了以后，他就把情况给师真老人讲了，我赶快要去买伤湿止痛膏，我要买好，快快回去。师真上人说，你不要慌，你好好给我休息，你的师父我认得的，我们关系非常好，他会买我的账的，我去给你买，有什么事我承担，你放心。说完以后呢，这下子他就在屋里头休息，就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就把伤湿止痛膏给他买了，那天晚上就在师真上人的家头睡。他师父临走的时候给他说了，我先给你说清楚呵，你不要半路上就给我买个东西回来，我要去找师真对的啊，我要问你在那儿去没有，我给你说清楚。结果呢，这个弥轰大师在第二天早上天刚刚有点亮就爬起来了，他就要走。师真上人说，不慌，你不要忙，我送你一下，我把你送到青阳宫，我用车送你。因为师真上人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，他几十年以前就有高级轿车，就说去送他。他说，你不要送我，老人家，你这一送我就要丢我的命了，我就喊完蛋了，送不得的，不然我就学不到法了，我从你的门口出门我就要跑的啊。他说的这就表示他的心。嗨呀，果然一出门就使尽全身的力，奋进地跑。这一次他想到肯定比先前更难了，但一切都不管了，反正都舍了，成住坏空的体拿来干什么呢？一个臭皮囊，没有用的。因此就爬起来拼命地跑，拼命跑。这下子跑得快要累倒的时候，后有就觉得在山上，转头一看，怎么就在他师兄的门了呢？第二回就累都没有累，这下子赶快把门打开进去，他师兄正坐在那儿。哎呀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你的神通这么大啊。好了， 你太会装了，我有机会跟你学腾云驾雾，跑得快。他师兄说的。你看，你竟然回来了，你买到没有？是不是去那儿？他说，是是是，马上就汇报，我是买到了。嘿呀，你这么大的神通。他师兄还开句玩笑。好了，从现在起，我给你灌顶，马上当天就设坛场，进行黑官择爵选拔法缘，就给他灌顶受法。弥轰大师就在西藏学萨迦道果法，学到了不共道果。这时候他师兄说，这只是中层的法，我现在将依择爵传你另一道果法，能让你当下渐进，脱去凡骨，这就是上层法了。又修学了几年，他师父又传给了他更高的法，他非常认真修学，成就显赫。他师兄师父说，你的善根实在深厚，本该学更高的返老回春乃至与天同受法，可惜我无能，萨迦派没有得到这些无上顶级法，因为历代法王都没有一个修到了返老回春童颜的。如果你出生在莲花生大师时代就好了，莲师一定会传给你这部无上大法的。莲师是宁玛派，但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个功夫，所以一直保留16岁的童真相，继承他法脉的人也没有人学到这个法，所以后辈就没有出现过了。弥轰大师的师兄对他说的话是对的，但是又不全对。据我所知，就有一位100多岁的老人家，他既修密宗又修显宗，他对我说的，最高的教法为佛陀掌管的，并不是哪一个宗派拥有的。比如密宗，藏密宗就把自己说得很高，实际怎么样？我认为除了多深入了一些论学和一些咒语仪轨法以外，其他并没有什么比显宗突出的地方。我不是说我虚度百岁，就拿岁数寿命来说话，事实挡不住啊，没有的事是说不起的。只要翻开藏密宗的祖师们的历史，基本上都是寿命很短的，40多岁、50多岁、不到60岁就死的尊者、法王、大活佛太多了。当然也有活到上百岁的。莲花生大师的一个修观音法的弟子，曾经在西藏当过大法王，叫谭汤格尔波，他活到了100多岁，但也没有返老回春。我再等20年，修一个回春童颜法来看一看。看这个法是传说的呢，还是假的？这是百岁老人在几天前刚刚对我说的一番话。这位老人家让我在《戒心经说真谛》里面提一提他的看法，把他讲的话说进去。我为什么看着这一张纸条在讲？这是我记录的他老人家的话。我今天就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愿做了。不管怎样，他毕竟是100好几十岁的老人了。虽然没有返老回春之相，但按其寿数来说，确实是稀有难得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了解这位老人家，他确实拥有很高的大法，因此我有信心，我相信他，再等20年不会失信于他的诺言。20年很快就到了，大概在公元2013年就到了。等他回春童颜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给他老人家录一个像来作为印盒。到那个时候，这本《戒心经说真谛》也就会出版了。老人是否能回春童颜，同学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如果到那个时候，这部《戒心经说真谛》宝书中还保留着这一段，我只能给你一句话：老人家没有打妄语，应该有录像带了。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《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·戒心经说真谛》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话已经讲远了，现在还是回到弥轰大师。后来他就回到成都来了，回来弥轰大师就变了。回到成都以后，他是不穿任何和尚衣服的， 他是一个头上抹光光油的，西装革履，一表人才的嘛。平常没有事就到处逛，四处闲玩，到处去玩。说穿了，就是一个青年人，非常标志一个青年人，又不修佛法的，根本看不到他修佛法。但此时啊，我就给你讲，弥轰大师学的法有好高。当时有一个大活佛叫诺拉仁波切，问慧辉，你见到过诺拉仁波切没有？慧辉答，诺拉仁波切我晓得。诺拉仁波切神通非常大，他这个人一生很厉害，今天我给同学们还讲到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有些想印证这件事，他们也听到过。以前重庆银行有个经理呢，就跟他诺拉学法以后，诺拉仁波切就说，十五那天我就来教你，那么你要摆好供啊。当然他们的学法不像我们现在的同学都是无所谓的，上师给你们传些法就完了，也不要你们的供养，对你们来说这条件好安逸啊。但是他们就不同了，他们要家里头设坛场设供，先要把一切设置完好以后，还要准备好资粮供养，才能灌顶传法。诺拉说，你摆好供了，我一定按时就来了。结果那个弟子啊，照着方法把一切供坛场弄得干干净净的，如法设供后就准备跟上师诺拉学法。结果那天等啊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过，一点钟都过了，就不行了的嘛，进入十六了嘛。嘿，想到算了算了算了，日子已经过了，师父肯定今天有啥事忙还是怎样，但是他的那个虔诚心就可想而知了。他师父不在，他同样对师父的位子顶了三个礼。哎，这不是要教你们给哪个顶礼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心啊，同学们，不是顶了礼就叫真心，绝不是，他是得之自然的境界，是出自内心的真诚敬意，炉火纯青的尊重。他就跪下去顶礼的时候，就听到那个上面说，你好好听到。哎呀，他抬头一看，师父在那凳上坐着的。师父，您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哎，我跟你约定的时间嘛，我就来了嘛，你一直都没有给我磕头的嘛。屋里头门都关住的，全部是空位子。你说这个诺拉仁波切好装怪，他一生爱在平常装怪的哟。还有在武汉还是一个银行经理，两个都是银行的，他的夫人死了，再三要诺拉仁波切给他弄活的嘛。要说一生中哪个的本事大，就是诺拉显的东西多。银行经理再三非得要把夫人弄活不可，死去活来，因为他这个夫人跟他关系非常好，就好得来不是一般，所以死了啊就痛心难过啊，就说，师父啊，您要给我救回来啊，您老人家在阴曹地府去快快喊阴曹王把我夫人放回来啊。这个诺拉仁波切说的，你天大的玩笑哦，这是办不到的呵，这是无常性的啊。就给他讲很多道理，把那些经书心经啥都给他讲了，讲了以后他不听，他横竖要喊弄回来，就是要弄回来。这个诺拉仁波切要想偷跑的嘛，赶快逃跑算了，逃不掉，银行经理派些人把他守住，他师父走到哪里他赶快就跟上，整天班也不上。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《戒心经说真谛》节目，敬请留意。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，请与圣基寺联络，电话626-797-1590，626-797-1590。